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，修去怨恨心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中的对错与怨恨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6日。许多年前参与了一个项目，面对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，没有后退，这是与旧势力比拼意志的时候，过程中的艰难不再次描述。当曙光出现的时候，有个同修突然介入，其做法与我们完全不同，结果使情况变得极其复杂。我试图和他交流，得到的是他对我们做法的指责。我知道不能和他发生冲突，那样的话只能让旧势力笑话，既然不能交流，那只有承受。在项目到达阶段性成果的时候，我们财力人力已经达到极限了，项目暂停了，没想到暂停的结果是全面的失败。事后那同修对我们的失败在同修中分析原因，把所有的责任指向我们。我们内部交流后，对他的指责采取的办法是不与他争论，不在同修中解释，避免矛盾激化。我们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同修的非议，自然就和那个同修疏远了，心里产生了怨恨。多年后有一次我被绑架，在黑监狱中向内找，找到很多，但这件事已忘了。师父借警察之口提醒我说，听说你和某某有矛盾。于是我回想了这件事的过程，在同修中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，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。虽然这一次磨难闯出来了，但这事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，我一遍一遍地梳理事情的经过，梳理着每一个细节，还是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愚笨，请您点化。一句法打进我的脑海，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我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，泪流满面。万能的师父啊，这事的全过程您是都知道的啊，您知道我的付出和承受，怎么还是我的错呢？我震惊于自己有这样的情绪，赶紧清除。师父的法中说我错，一定是我错了，我绝没有对的可能性，因为对错标准在师父那里，不在我这里。于是加紧向内找，还是没有找到，不过知道错在我了，有了这一结论，心里反而坦然了。两三个月后在法中学到，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，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。豁然开朗，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知错了，我错过了您给我安排的提高的机会，请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过好。一周后，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了类似的事情，这一次我过好了，历时两个月。现在重新审视事情的过程，有太多的错误了，这里不再一一讲述。对那个同修，我不但没有丝毫的怨恨，反而心生感激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改变了一个观念，就是不在对错是非中看问题。每当矛盾发生的时候，不去辨别矛盾双方本身的是非对错，我只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师父把矛盾摆在我面前，要成就我什么，我该如何去提高。对与错是在同一个层次中的认识，是用那一个层次的标准衡量的，跳出这一层次才发现提高才是最重要的。提高后，前面认识的对与错其实都是错的，固守着自己的对是固守原有的层次，是没提高的表现。用这一体会看问题时，发现没有了怨恨，当时认为的失败现在看来也不一样了。一点体会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挖掉怨恨心的根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2日。怨恨心在我的修炼路上一直阻碍着我，今天我把自己修炼过程中去掉怨恨心的过程与大家交流。我出生在西北的一个偏僻山村，我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我是家里最不受宠的小孩。经过共产党轮番的政人运动，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，缺吃少穿，民不聊生，贫困、劳累、饥饿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。一、对父母的怨恨。记忆中，我最早感受到父母对我的不公是在我3岁的时候。那天邻居家的小孩满月，我母亲领着我姐姐和弟弟去邻居家了，把我一个人锁在我家的厨房里。我家厨房建在院子的角落，关上门，屋里漆黑。我记得我双手掰着门，恳求母亲别把我锁里面。我母亲把我的手指掰开，甩下我走了。我哭得撕心裂肺。也许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对父母的怨恨与恐惧就深深地种在了心里。到了该上学的年纪，本来父母不让我上学，让我跟姐姐一样去放羊挣工分。但是因为当时我订了娃娃亲，在我未来的公公的强烈要求下，在我10岁时就去上了学，所以挣不了工分。这样我在家时就必须要做更多的活儿，那真是连一刻空闲的时间都没有，不是上山砍柴，就是做各种家务。早晨起来先到沟里挑水，然后再去学校。父亲母亲下地回来时，我要把饭做熟。晚上吃完饭，我要刷锅洗碗。家人都睡觉了，我才能在煤油灯下写作业。弟弟们也上学，却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。连他们的盛饭、加饭，母亲都要我给他们做。他们和父母一起坐在炕上吃，我站在地上给他们端。从记事起一直这样。每顿饭我都是最后一个吃的，很多时候没吃饱饭就没了，因为每天做饭的面是定量的。父母不会关心我有没有吃，能不能吃饱。有一天我饿得实在是受不了，我把取好的面挖了一点，用水拌湿，包在纸里，放在灶火里烧熟，正准备要吃。正好我妈妈进来了，她看到后把我压倒在地上，用鞋底对我浑身抽打，问我为啥要偷吃。我知道偷吃是不对的，可是我确实饿得受不了了呀。记得那年我刚13岁。有一次我父亲给姐姐弟弟们都买了新腰带，唯独没有我的。在我问父母为什么对我不公时，母亲又用极端的话语刺激我。当时我的心像碎了一样。这痛苦的记忆一件件一桩桩。我怨恨父母对我的不公，妒忌父母对姐姐弟弟们的偏爱。更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姐妹几个不管谁做错啥，挨打的却是我。不管我做多少活，父母都不会满意。这样我又有了很强的争斗心，总是什么都想比别人干得好，想能得到父母的认可。二、对丈夫的怨恨。我对丈夫的怨恨由来已久，和丈夫结婚30多年，对他也怨恨了30多年。结婚后虽然生活上宽裕了，能吃饱了，但我和丈夫性格不合。丈夫是慢性子，干活拖拉，我总是看不惯他。我性子急，脾气大，遇事不能忍让，个性极强，3天2头和丈夫打架。而丈夫也对我没有什么包容， 经常没有轻重地狠狠打我。有一次，他把我从门外狠狠地朝厨房里边踹，摔在厨房地上，头正碰在水泥锅台边上。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醒来时，他正在身边叫我，他说以为把我摔死了。这样的事多得不计其数，经常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疼得我下不来床，又把我扯到地上用脚踢，叫我给他做饭。这种动辄打骂让我对他的那个恨呀无法言说，在怄气怨恨中一直熬着日子，再加上身体小病不断，常年在吃药，有时在地里干着活就晕倒了。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太没意思了，我从没想到过人生还有什么希望与转机。三，修大法，去掉怨恨心。直到2010年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得法不到一年，我一身的病不治而愈，全身轻松，也慢慢地去掉了很多执着心。但我这个怨恨心和争斗心去得拖泥带水，一直贯穿着我的整个修炼过程。对于怨恨心，没有真正的去实修，总是向外找，即使找到了，也是很表面，流于形式，更别说实修自己了。时不时的还会向母亲抱怨她以前对我的不公。平时我只是尽量避免想起这些往事，但头脑中不由自主地会反映出小时候母亲打我骂我时的形象，想起丈夫打我时的那个恨。由于一直没有重视去掉怨恨心，直到被旧势力抓住我的把柄，把我迫害进监狱，我才清醒。出狱后，我每天抓紧时间通读转法轮和各地讲法，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悟到我的怨恨心太顽固了，真得好好修去这颗心了。师父的法早就告诉我们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，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通过加强学法，这颗怨恨心淡了很多，但是感觉还是没有挖出它的根。有一天经同修推荐说，听了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系列讲座，受到很大启发。听后才发现，原来自以为没有党文化的我，实际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发酵，转变成为了自己的观念，以为那就是自己了。党文化形成的思维观念已经深植于自己的大脑中，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或轻或重地控制着自己。虽然修炼大法后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等人心还是时不时冒出来干扰我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过去为什么自己不愿看有关去除党文化的交流文章呢？就是因为党文化思维背后的魔鬼在控制着我，是他不让我看。因为我若看了，大法就可能把它解体掉了。这样看来，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选择，背后很可能有一颗人心，有一种在魔鬼操控下形成的观念，那样很可能是自己持续滋养着邪魔。这个怨恨心不去太可怕了，我可不能再要它了。我赶紧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弟子再也不要这个怨恨心了，绝对不要它。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个怨恨心吧。这一念发自我的生命本源。这个念头一出的那一瞬间， 我感觉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变，前胸后背的那种压抑感消失了，压在我心中的那块沉闷的大石头飞走了，从头到脚轻飘飘的，整个人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容着，轻松美妙。我知道慈悲的师尊把压在我身上的这种顽固的东西给去掉了。师尊见我有修炼的心，又实在太不悟，便叫我体会到了没有怨恨、不执着自我的那种境界的美好。施恩浩荡。其实我的父母和丈夫并不是坏人，只是我们之间生生世世积怨太深，我得感谢他们。父母那时生活条件差，家里孩子多，每天劳累，身体经常有病，生活得很不容易。我开始真正修心了，丈夫也比以前好多了。在那年我被邪党人员绑架时，我母亲和丈夫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那些我曾经受到的他们对我的伤害，也是在吃苦还业债。所以我要感谢他们，做好自己该做的。我悟到去掉怨恨心，才能修出慈悲心，才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。这么好的法，我得到了，是多么的幸运。法轮大法真的好，师父太慈悲了。我从内心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恩。师尊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一直在平衡着我们生生世世欠下的如山的业债。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，谢谢师尊。个人体会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怨恨心和灌往心口的黑气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。在疫情期间，妻子出现病业假象，需要在医院定期取药，我没有打疫苗，出入医院不方便，就需要女儿到医院取药，医院取药需要医保卡，这样女儿一年来都拿着她妈妈的医保卡。因为医保卡也是退休工资卡，因为都一年了也没有给她妈妈开工资了，我就要女儿把医保卡交回来，但说了几次也不交回来。后来女儿看我着急了，就给了我10000元，我还是要女儿交回医保卡，想把工资全部去取出来，在医保卡里放着不安全。不得已，女儿把工资卡交给了我，我到银行取钱，一看女儿把她妈妈的工资全部取走了，管她要也不还。更可气的是，只要让她给妈妈取药，她见工资卡里有钱就取走，要也不还。2022年妻子住院了，我一个将近70岁的人在医院侍候妻子3个月，女儿也不替换，同病房的人也看不惯了，说三道四的都有。虽然我觉得女儿做的不对，但还是给她打圆场，说她上班离不开，我退休了没有事。3个月在医院里吃不好睡不好，别说一个快70岁的人了，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。后来我一想到这些就对女儿不满，一次正打坐呢，想着想着就来气了，心里想，要她这种女儿干嘛，跟他断绝关系。就这么一想，我突然感到一股邪气黑气，我看不到，觉得是黑气，嗖嗖地往心口里灌。我的身体比较敏感，就感觉是一股细细的气流。我立即警觉起来，邪恶的迫害如此之快，我马上断定一定是自己想的不对了。
我顺时转变观念，女儿的不好是旧势力的安排，她的本质是好的，她能冒着天胆跟随师父下到人间来，那是多了不起啊。她的不好不是正好是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吗？这件事情不是也照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吗？暴露了自己执着钱财的心和安逸等心吗？我这样一想，往心口灌的邪气黑气瞬间停止了，我知道是想对了。好险呐、啊！如果我身体不敏感，感觉不到邪恶往身体里灌邪气黑气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，立刻转变观念，一直怨恨地想下去，邪恶就是利用邪气黑气一直不停地往身体里灌，那样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过不了几天，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病业状态。这种邪气黑气是怨恨心引来的，所以怨恨心是不能有的，是我们应该要修去的。看到许多交流文章，对同修的身体迫害，都是怨恨心招来的，甚至有的因为怨恨心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怨恨心就是人心，神是没有怨恨心的。你的怨恨按常人的理你觉得对，按修炼的理就不对了。谁对你不好了，谁让你不舒心了，谁做的事不符合你的想法了，谁说话你不爱听了，你就怨恨人家，你还怎么修炼呢？谁对你不好了，那不正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吗？你好我也好，大家都好，那还怎么修炼？作为修炼人，有对丈夫或妻子怨恨的，有对其他家人怨恨的，有对同修怨恨的，要赶快去掉，赶快提高上来。要看别人的好，要看别人的长处，要看别人的闪光点，那样就不会有怨恨心。他们都曾经是天国世界神圣庄严的主或王，为了救度一方众生，为了助施正法，冒着天胆下到十恶毒世的人间，那是多么了不起啊。他们在世中迷失了，有这样的不好或那样的不好，我们不应该启发他们善待他们吗？这样想还有怨恨心吗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，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，我不在意，我就要把你渡成。师父博大的胸怀，我们能学到万分之一二，还会有怨恨心吗？我只是想了一下，还没有付诸实施，就招来了邪恶灌邪气黑气的迫害。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修我们的一思一念，不好的思想，不符合法的想法，要随时甄别，及时修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放下对儿媳的怨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程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号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20多年来，在法轮大法修炼中，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，身体和心灵得到了净化，我变得宽容了，我的家变得和谐了，我与儿媳的关系也变得和睦了。第一部分，我与儿媳关系的变迁。记得我和丈夫去儿媳家商量结婚的事宜时，他奶奶就当着我的面数了我儿子，说我儿子不懂礼法，不会来事儿等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，可能是冲着我哪颗心来的，是帮我提高的。于是我说，是我的不对，没管教好孩子，原谅他吧。这我忍了。儿媳进门后，我就发现她很强势，总希望我们按照她的想法做，否则就闹，就作，而且妒忌心很强。一年后，我家添了个宝宝，大孙子，我很高兴，心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儿媳妇坐月子，我得好好伺候她。可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他看我做什么事都不顺眼，还总闹脾气， 好话不好好说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给儿媳妇包饺子，馅儿咸了点儿，她也不跟我说，而是生气。我问她晚饭吃什么，她就赌气说，不吃了，不用做了。这样的事儿还很多。遇到这事儿，我心想，我整天伺候你，照看大人孩子，夜里还要起来好几次，一天从早忙到晚，跟机器人似的，一宿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儿子上班也很忙，晚上回来很晚才能吃饭，他吃完我还得收拾碗筷，完了事儿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，真是弄得我精疲力尽，苦不堪言。可是儿媳却不买我的账，渐渐地感觉到我和儿媳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一样，但又说不清是什么。那时我不真正地了解她。在这一个多月里，三件事一样也没做，忙得我没时间学法，没时间练功，没时间发正念，现在这家务中不能自拔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变成了常人心态，开始对他有看法了。特别是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，真是让我感觉不舒服，接受不了。我们之间总是因话不投机或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，进而发展到争吵。虽然事后也觉得不该吵，但从来没认为错在自己，总是他哪里错了，不会修自己，问题没得到解决，把积怨压了下来。我们的矛盾依然不断发生，有时甚至引发全家出现矛盾，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。记得一次争吵中，他说我，你还修真善人呢，这一点辱都受不了。这句话重重地戳了我一下。我想，也是啊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得提高心性呀。我知道是师父利用他的嘴点我呢，通过这件事让我提高上来。从那以后，表面上我不再纠结他的态度问题了，可心里放不下。要是别人问起时，还是滔滔不绝地说。为了避免矛盾的产生，我就尽量的少说话或不说话，认为这样做就是忍和修口了。另外，我也知道，他也不愿意听我说话。就这样，我们进入了冷战状态。我们之间很少说话，尽量避免接触，少发生矛盾。这一战就是好几年。第二部分，师父的点化。虽然表面好像做到了人，可是整天脑子里都是翻江倒海的。他那尖刻的语言，他那强势蛮横的态度，总是时不时的在我的大脑里反应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在我似睡非睡时点化我，说我忍得不够，脾气长时间不改，还有党文化、恶、狠、恨的东西没去掉。师父的点化让我惊醒了，我开始努力地向内找，多学法。通过深入的学法，我转变了观念，他是为这法而来的生命，是来帮助我提高的。他那一句句刻薄刺耳的话，一桩桩使我感到不顺心的事，都是给我创造的修炼机会。那里有我该去掉的执着和该放下的人心啊。比如不让人说的心，怕这怕那的心，不平衡的心，妒忌心，争斗心，求回报的心，怨恨心，不想吃苦的心，利益心，求名的心，面子心等等，还有不修口。我应该感谢他，因为人的理和神的理是反的，他帮我提高，帮我转化业力，帮我找自己的不足。他就像一面镜子，帮我提高境界，我还不感谢他吗？那怨恨心还有立足之地吗？转变了观念，我的心豁然开朗。第三部分，清除埋怨心。在这里，我想重点说一说那颗埋怨心。我不断地清除着它，可是迟迟没有去掉。我首先从法理中认识它。埋怨在另外空间是一种物质存在，在我空间场内就有这一种物质，它来操控着我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发出埋怨。只有把这个物质清除掉，把观念扭转过来，我才能做到不再埋怨 和职责。我静下心来思考，这些年来我的修炼状态是做事心强，既做大法真相资料，又要做家务，太忙了，时间太紧了，学法方面不能抓紧，就是学法也是不得法，遇事总是用人理来衡量，而不是用高层理来衡量。现在通过深入学法，我能抓住思想中愿的物质，它反映到我的大脑中，我就清除它，解体它，师父就帮我拿掉了。第四部分，都是我的错。师父把我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之后，我感到心胸宽阔了，能够达到宽容的境界了。回想起过去和儿媳的是是非非，真心的感到那都是我的错，是师父利用儿媳在成就我，在帮我拿掉不好的东西，去各种执着心，转变人的观念。我过去看不惯听不惯的事，虽然在他身上，根子却在我这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。我心里不高兴，脸上冷冷的，没有笑容，说出的话腔调给人感觉不耐烦，儿媳的表现也是如此，这不是我的错吗？我整天听到他挑别人的毛病，其实我的心里天天都在挑他的毛病，这不也是我的错吗？我还在背后议论他，不休口，把那些不好的物质强加给他，这不就是我的错吗？这不就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体现吗？现在我要归正自己，转变观念，由埋怨变感恩，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。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，放下人心，提高自己。由于我在法中升华了，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，对我也能好好说话了，家庭也变得和睦了。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一切。